在这个时刻是 iRadio 爱广播唐华和康宁跟你相约的时刻。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脑海里面浮现一种图画，就是在播音室里面究竟那个场景是怎么样。我稍微形容一下，我们是在一个紫色的这样的录音间里面。
嗯，紫色好浪漫哦。
我最近才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呢，我看见的是很多机器，很多我们的话筒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话筒，只不过呢，用的蛮久了，可以有点生锈了啊。不过这个不是话筒生锈，这个是那个支架生锈。
是，在我们的录音间呢，很简单的一个桌子，两个椅子，然后有扩音器。就是这样了。而紫色呢，其实是墙壁，我们是用布，
因为那个布是把那个声音吸音的。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录音室。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漂亮的情景，就是我们看着这个呢，就看见那个音控室里面漂亮的监制在里头了。
隔着玻璃看到监制那个甜美的笑容。
不过呢，为什么讲这些话呢？是因为呢，今天我有一个负责一个单元就是要讲过去的日子，好像要一个历史的痕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很期待的。这个是从农村到良院，因为呢很快到7月29号就是良友电台的台庆了，68年的台庆。刚好呢今年也是良院良友圣经学院35周年的院庆。那所以我们就结合了两个庆祝，希望一起的来回顾。
你知道我怎么样的想象吗？就是我坐在那个榕树底下，好像老人家这样扇着扇子的夏天吧就是跟小朋友讲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那等一下呢，听众朋友就不要走开了，这个是很难得的35周年的一遇的一个故事就让唐华来说一说。
因为我们的监制改的名字就让我有这样的感觉，从农村到良院。
是，所以听众朋友希望你不要走开。其实呢，在良友电台除了良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课程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节目。其中呢有一个叫真理之光
对，
这个节目也是很久了，对不对
好久了，有20年了。
是，有一位山东的 B 姊妹，手机尾号6832，给我们发来短信说，03年已经用收音机听良友了，很喜爱电台的节目，现在呢每天在网络上听齐云主持的真理之光，讲解神的话听得清楚明白，神借我介绍电台的节目，有很多弟兄姊妹来听，说特好，感受很深，使灵命有很大的帮助，感谢天父真好
啊，真的。那天我听到有人说，我是00后的，算起来，也差不多20岁了。
对啊，
哇，很快哦。
所以呢，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03年听呢，就是的确也有点历史了。
他也是00后听，
00后听。
是，那我希望呢，不管是福音性的节目、栽培性的节目，或者到了良友圣经学院这种的训练的节目，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
好，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唐华吧。
1982年，农村圣经学院。1991年，良友圣经学院。从农村到良院。
我十分佩服我们的前任台长卢文牧师，他真的是一个很爱中国的一位牧长。他带领这个福音广播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收到很多听众朋友来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一种的属灵的触觉，就觉得中国的教会一定要呢，要有好的牧者来牧养，好的圣经教师来教导，以至于 教会的根基呢，是真的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在纯正的真道上面，才能够呢有好好的发展。所以他很快呢就开始了有做那些培训性的或者是训练性的节目的这种的想法。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工人手呢都非常的不够，不过他的坚持，他的带领底下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些训练节目的制作了。那么当时我们就算连主持人都没有的，我们就邀请了叶老爷进来做主持啊。叶老爷本身也没有好好的很多的神学的训练，他就说他一边念稿呢，他就一边呢好像上课一样，那非常的有特色的，好像呢就是在神的带领底下呢，我们就凭信心就是跳进这个培训的服事的里头。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广播的形态是这样的，一个礼拜只做三个，第一个礼拜一广播，那么就礼拜二就重播，就是温习嘛哈。第二个节目呢就礼拜三播，礼拜四重播，那么这样的一个礼拜一到六呢就有六天的节目了。那礼拜天怎么办呢？那我们的办法就是礼拜天就是把前面三课用来温习，所以呢就一个礼拜七天的节目呢，这样就铺排出来了，非常宝贝。当然这样的做法不是偷懒呢，也是的确是按照实际的我们受众的吸收能力来讲啊，帮助他们学习，让这个学习能够学得比较就是说充实一点，记得牢固一点。不要忘记啊，当那个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啊，我们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啊，就是靠写一封信。写信呢用普通的快邮或者是用空邮来寄来的话，可能要花上最少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然后我们的回去回信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来回了都已经是一个月的时间的时候呢，所以呢是比较困难的。跟听众朋友的这种联系呢一点都不像现在那么方便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呢在听，如果他们不明白，他们没有办法问的，要等很久才问，他们都忘记了。所以呢这个温习这个重播的安排呢，的确是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大的帮助，帮助他们好好的学习。我们这样的做的差不多课程，一个整套的课程。编这个整套的课程我也有当然在其中呢有所参与的，是因为我们觉得随便编一个课程呢太不可靠了。所以呢我们就在做了一个当时来讲是属于大规模的一些研究的工作，就是把几万封听众来信，就是每一封很仔细的去看，而且记录下来听众里面提到的教会里面的需要，教会里面的情况啊，或者是信仰的问题等等呢，就把它记录下来分析一下，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中国教会当时的需要，以至于呢我们编排的一些课程呢，一方面是很注重圣经的教导，另外一方面就是看了一些很实用的神学的科目。那个想法就是给听众朋友两年的时间好好的去学习，而且我们的服事的对象主要是在农村，所以呢农村圣经学院呢就是在很认真的经过好好的去研究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报告。我还记得呢那个时候呢台长很急啊，因为教会的需要也是很迫切嘛，他就说三个月要把这个研究报告做完。我们在旁边听到了就觉得哇真的很厉害。不过呢我们委托的那个就是一个拆船机构里面的一个研究中心的团队的带领的人，他就答应下来了。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啊还真的是每天晚上都是做得很晚的，有时候我也参与其中，他们就好好的根据这些信件，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是没有计算机的，就是全部都是用手啊，全部都是呢看着信件然后就给他分类啊，这样的定出来的。哇很辛苦，不过感谢主，也看见这些同工的委身投入，我们做完这个研究就有一个课程编排好。负责这个研究报告的那位同工呢后来呢就投身在宣教的工作，到现在还是做一个圣经翻译的工作。感谢主， 他是一个很委身的弟兄，那带领我们也真的是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让我们的训练的课程是有根有据的预备好。当时的社会不容许我们有很多的跟听众朋友的互动，但是我们的确这样做，也作为我们这三十多年来的培训广播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是为他们所做的献上感谢的。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相遇的惊喜。
我是与神同行的节目主持人梁天禄。我欣赏的一位圣经人物呢，是初期教会的执事腓力。当福音的大本营耶路撒冷遭受逼迫的时候呢，腓力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来宣讲基督。那么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经文说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所以可见呢，腓力他是一个被神所赐福，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一位。甚至有一位行邪术的西门，他被腓力所传的福音所吸引，最后呢自己也信了，而且还受了洗。然而正当腓力在撒玛利亚火热侍奉，很受人欢迎的时候，主的一个使者就引导腓力下到旷野，对一位太监去传福音。腓力他没有犹豫，没有疑问，没有因为啊只有一位听众而有半点的不甘愿，他乃是甘心顺服。结果呢，他不仅把福音传给了太监，更是间接的把福音带到太监所在的国家。所以甘心顺服神的带领所带来的果效，是你我当下未曾知道的。顺服神永远不会错。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最近我们就推动啊，火速行动。
这个是整年的一个年标。那最近呢，就更是呢配合上一些圣经人物了。你看到我们主持人都会分享到他们最喜欢的圣经人物。
就是提醒他们怎么样的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是啊，那听众朋友，会不会在你看圣经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圣经人物你觉得最能够鼓励你火速行动的呢？如果有的话呢，请你也跟我们来分享。最好呢，除了写这个圣经人物的名字，你也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能够鼓励你
啊。这个从6月18号到7月28号，这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希望你能够呢写信来分享。那希望你火速行动。
是啊，让我们呢以圣经人物为典范，跟随他们的脚踪，我们遵行主的使命，一起火速行动嘛。
那这个火速呢，就是有伙伴的哈、但是同样呢，就是原来的字就是好像火速一样的，快速的行动，
快速的行动。
可能我们讲完，就是听众已经立刻的写信回来了。
是啊，
对了对了。
好啊，让听众朋友赶快来回应我们这个活动，希望你参与其中，跟你说声再会了。
再会。
我们家。